各位菩萨阿弥陀佛，这个单元我们继续跟大家介绍如来藏处甚深二。上一集我们谈到般若居多写了七百颂的破大圣论，又名谤大圣论、毁谤大圣，妄说大圣法不是佛所说的正法。他在论中这样说。如果大乘方广经典真的是佛所说的法，为什么会跟阿含奇诸经所说的道理互相违背？但是其实是他误会了阿含经的真实道理，也误会了大乘方广经典的真实道理。这就像前面所说，那些凡夫跟二圣的愚人一样。不懂是阿含里面的演说密意，更不懂大乘方广经典的演说密意，所以就排斥挑拨大乘经典所说的正理，说大乘方广经典所说的法不是佛所说的正法。这其实是因为般若居多和他的师父安慧论师。都没有通达阿含跟方广经典的真实意，所以会有这种错误的谤法。这意思是说，佛不为二圣法中的愚人开示阿陀那识跟第七识所升起俱生我执的道理，还有阿陀那识跟第六识所升起分别我执的道理。他们如果不曾听见佛这样的说法，就不会因为误会而毁谤正法、下堕三恶道，也不会因为谤法而障碍他们修学二圣圣道。世尊不为他们宣说阿陀那识的深妙正理，就是有这样的意涵。在正觉同修会以外的学人，对如来藏总是半信半疑。也有很多的人是不能信受的，半信半疑的人，就表示他们心中还有一半是能接受如来藏正法，可是因为无法实证如来藏，也因为被一些大师的错误说法所影响，所以剩下的一半仍是有怀疑，但至少他已经不会毁谤如来藏正法了。有一些人善根不够，仍然不相信自身有如来藏，所以还是会继续上网写一些文章毁谤，说众生心识只有六个，不承认有八识心王，或是将意识的离念宁知、一念不生、直觉当作是第八识如来藏。这些人将来如果有机会能够忏悔灭罪，那他还是有可能成为菩萨。如果不知道忏悔，那他的道业就会耽搁很久。所以大家应该谨慎小心，不可毁谤贤圣，毁谤如来藏正法。但问题是，如来藏这个法，光是总相就已经很难证得了。如来藏的总相智慧，具体的表现就是禅宗的祖师。禅宗的祖师，只要是学人是来求法的，不是来礼拜供养的，总是在学人一进门时就大喝“出去”，第二天进门问如何是佛法大义，又是“出去”，第三天还是喊“出去”。等到这个学人，第四天进来说：“和尚，我是来跟你求法的，不是来跟你找茬的。”和尚一听，还是大喝：“出去！”你既然是来求法，当然就是要给你法。只是祖师的霹雳手段，让人难会。第五天，他发觉不对，上来禀告说：“和尚，我不求法了。”我当你的徒弟好了，好，去柴房，叫他做工作，每天都要他做工作。但在上工前，总要先来方丈室请问和尚，今天要做什么？ 田里该除草了，和尚今天又要做什么？要去摘菜。每天上来都告诉你一些很世俗的事，都没有别的交代，也没有法义的开示。事实上，禅宗从来都是这样的。等到后来整整服侍了两年，终于忍不住想，我每天为和尚做事，和尚都不开示佛法，那我来这里干嘛？所以他就问弟子，来到和尚座下，已经过了两个夏天了，不蒙和尚开示佛法大义。和尚就大骂，你每天上来，我不都跟你开示佛法了吗？怎么说没有？那就奇怪了，每天上来你叫我去摘菜，叫我去除草，叫我去劈柴，你也没有讲什么佛法。可是和尚说，我已经告诉你的。他回答说，我明明就没有听到和尚开示佛法。于是和尚拿起棒子来就打，他挨了棒子就直问和尚，难道你这样打人就是慈悲的法布施吗？棒子又打了下来，真的很痛，因为第一棒已经很痛了，现在又打第二棒，所以就大声呼叫救命。和尚就把他的嘴巴捂住，结果他就悟了。这听起来确实好像是没头没脑的公案，所以写作妙云集的大法师和那些追随的门人都说，禅宗这些公案都叫做无头公案，又说中国禅宗的野狐禅。可是我告诉你，等你悟了，每一个真悟祖师的公案可都是有头有尾的，都不是野狐的禅。就算是二圣的圣人来看公案，也都是看不懂的，何况是不信受如来藏而写作妙云集的大法师和那些追随的门人所能懂的。这么难懂的禅宗开悟的公案，全都是依如来藏处而证悟的，但这也只是般若的总相字而已，还牵涉不到三贤位中的别相字，更牵涉不到入地后的道种字，也就是一切种字的分证。那你说这个如来藏处是不是甚深？光是总相字就弄不懂了，当然就更不懂道种字。如果学人想要凭意识的思维来理解，其实是很困难的。所以外面有很多自称懂佛法的人，其实连禅宗这个般若总相字都不了解。那你们说这个如来藏是不是甚深？如果要谈到它的别相字，那又更深了。所以禅宗才会有破初参的明心，眼见佛性的崇观，还有出三界生死的牢关，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这牵涉到别相字的问题，也全都是要依如来藏来做观行才能成就的。如果再依这个如来藏处来演说它所含藏的一切种子的智慧，那可是无量无边的。因此你说这个法到底深不深？所以如来藏是甚深法，你如果能证得这个甚深法，有了般若实相的智慧，那你所说出来的法义也一样是甚深的，你所说的圣地道理也会变得深细微妙，不容易了知。它不是一般没有亲证如来藏，光靠意识心思维，或靠着学术研究，或是想象所能了知的。它也不是二圣圣人依解脱的智慧来思量所能了知的。这是只有证悟的菩萨才能够知道的。 可是菩萨之所以能够亲证这个如来藏，都不是靠自己这一世，而是靠往世一生又一生不断的供养成世诸佛，不断的熏习如来藏法，才能证得这种智慧。圣蛮夫人说是一切世间所不能信。这个如来藏法太深了，能信受这个法，愿意求证这个法的人，十个人里面一定有九个人是九学的菩萨，心学菩萨是不可能信受的。因为连台湾佛教界的导师，也就是写作妙云集的大法师都无法信受，那么一般初学的人怎么可能信受？圣蛮夫人这个如来藏章所讲的如来藏是第八世根本世，也就是释阿含中所说的入胎世，只有入胎世才能住在母胎中，前世的意识是没办法住在母胎中。婴儿为什么十个月到了就要出胎？因为他无法再安住于胎中。胎儿这一世的意识刚出生的时候，对外面的境界是一无所知的，所以刚升起的意识心很习惯母胎中的境界，而他的全部所知就是母胎中的境界，所以他对那个境界是完全接受的。如果是一般人的意识，你要叫他在母胎中待十个月，那是不可能的。先不说十个月，一天都受不了了。你可以在心中想象一下，用一个容器把我们的身体弯曲起来待在里面，类似软骨弓一样被装在一个容器当中，在里面帮你把空调温度湿度都弄得好好的，让你住一天试看看。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人只要待个几分钟几小时就觉得受不了了，快要发疯了。那你想要一般人的意识在母胎中住十个月，显然是不可能的。只有刚出生全新的意识，对母胎外的世界全无所知的新生意识，才有可能待在母胎中十个月。意识觉知心因为有隔音之谜，所以每一世都是不相干的。这一世的意识跟上一世不同，跟下一世也不同，每一世的意识都只有存在一世。如果意识是连贯三世的，问题就很麻烦，因为你住在母胎中会常常想起上一世的见闻觉知，还有六尘的觉受经验，你就无法安住在母胎境界中，一定会急着离开母胎，一天也待不了了。然后终于出生了，经过十天半个月，把嘴唇的肌肉练习惯了，你一定会开口说：妈妈，我知道我过去是叫什么，住在哪里，有经历过什么事情。那你妈妈会不会吓坏？才出生半个月的胎儿就会跟我说话，还知道很多事情，这是不是很恐怖？你要是这样的话，才可以说你的意识觉知心是从上一世来到这一世的。可是明明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是笨笨的，什么都不懂，在母胎中只知道以往是空旷而不拥挤的，到十月满足的时候却是拥挤而且难受，因为受不了了，所以产生某些化学元素让母体知道要把它生下来，这才有了今世新生的觉知心意识。新意识的感知 也只是对简单六尘境界的了知而已。由于这一世意识觉知心是新生的，不是从前世来的，所以出生后得要重新学习怎么生活。如果意识是从上一世转生过来的，不必修宿命通。每一个人一出生就应该会记得上一世的事情，但事实显然不是这样。可见意识不是从上一世来的，既然不能从上一世来，当然这一世的意识就不可能带到下一世去。也许有人会说，这只是你的说法，即使意识现实上的观察是这样，我还是不信，我只相信圣教。那好，我们就来说圣教，先不说大圣的圣教，只谈最原始的是阿含圣教好了。我们来看看阿含经是怎么说的。阿含部的经中有记载，有一位徒弟比丘，他一天到晚说，我们现前这个能觉能知的事可以去到下一世，所以他很安心，都不会担心什么生死轮回的痛苦。很多比丘知道他说的是邪见，来跟他谈都没有用。比丘们最后对他强调说，你把这样错误的见解说成这是佛陀所说的教法，这样就是在谤佛，因为你的意思等于在指责佛陀的说法是不如实的。可是佛陀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佛陀的教法都是说这个意识只有一世，世因六世都只有一世。但是徒弟比丘就是不改，他说，我是亲自听闻佛陀讲的，这个是可以去到未来世，这样讲了三次。后来比丘们去向佛陀举发禀告，因为不举发也是犯戒的。佛陀就叫一位比丘说，你去告诉他说，世尊叫你来。徒弟比丘来了，佛就问他，你有没有这样讲？有。佛又问，你说能去到未来世的事是指哪一个事？先问清楚，因为他如果说是入胎事，那就没有错。结果徒弟比丘说，这个事就是能知能觉能做事能见能闻的事，原来是世因。问清楚了，佛就呵责他，人家已经告诉你这个事不可能去到未来世，那时你就应该要问比丘们，那我应该如何讲才对？所以佛陀呵责他说，汝愚痴人，骂他是愚痴的人。然后就问比丘们，你们听过我的说法，我是怎么说的？比丘们就说，佛讲过了，这个能知能觉的六个事都不能去到未来世。所以佛陀又回头告诉徒弟比丘，你看比丘们听到我讲的都是这样，怎么你听到我讲的会变成那样呢？结果徒弟比丘就不知所措了。刚才从理证上说明意识只存在一世，不能去到未来世，现在阿含圣教也证明了意识不能去到下一世。在理证上，如果意识觉知心是从上一世来的，它才能去到下一世。如果是这样，那你这一世在母胎中就应该都是清楚分明的，不会有胎昧，也不会有隔音之谜。当然在大圣法上还是有别的圣教可以证明这个道理， 所讲的层面就更广泛了。既然主张六世论的人只信阿含，又说意识可以往来三世，我们就跟他们专讲阿含好了。而阿含里面正是这样说的，这意思就是说，有一些法师把意识细分出来，建立说意识的细心就是阿赖耶识，说阿赖耶识只是意识细心的别名，没有真实的第八识。他们不承认有阿赖耶识，只说圣教所说的阿赖耶识是从意识中细分出来的。然而这个从意识中细分出来的心体自性却又跟阿赖耶识完全一样，那不是很荒唐吗？摆着现成可证的阿赖耶识不去求证，还要发明一个新的意识细心，说它跟阿赖耶识的体性完全一样，然后又说它是不可知不可证的。放着可知可证的法不去求证，要去建立另外一个新的想象，创造出来不可知不可证的细意识，那不是多此一举吗？不如直接承认自己确实还没有证到阿赖耶识，那不就行了？所以很明显的，写作妙云集的法师和六世论的修学者对如来藏阿赖耶识是完全无知的，不知而强以为知，所以妙云集里面就出现很多奇怪想象的佛法。因此说 主张六世论的人，他对如来藏是完全不懂的。圣蛮夫人所说的如来藏到底是什么法？为什么说是微妙甚深，又说是一切世间众生所不能信？要明白如来藏这个实相法界，首先要从现象界的五蕴说起。五蕴是属于世俗法，也是现象界的法。现象界的法共有十个，分别是六凡法界和四圣法界。六凡法界有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人和天等六个。四圣法界有声闻、缘觉、菩萨和佛等四个。六凡法界是属于迷惑无明、有生死轮回的法界。四圣法界则是觉悟光明、离生死轮回、获得解脱涅槃的法界。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一个单元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祝福各位菩萨身心康泰，学法无碍。阿弥陀佛。